者之道，在于教导真理，忠心牧养群羊，提防异端入侵。透过提摩太前后书，让我们掌握教会管理的秘诀，为真道打美好的仗。提摩太前后书研读。
上一回我们就看过保罗，他提到教会的领袖监督应该有的素质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要来看一看保罗他对教会执事的要求，也会谈谈呢保罗是怎么看教会的。我们今天的讲题是教会的领袖与本质，教会的领袖与本质。而我们要研读的经文呢，是在提摩太前书的3章8到16节。教会的工作有不少的种类，除了走在众人面前的领袖监督以外呢，也有一些日常的事务要处理的，就好像周至穷人、照顾妇女，以至于一般的教会管理的等等事务。在使徒的时代，负责这些工作的人呢，就叫做执事，有男执事、女执事，协助教会处理一般的事情。保罗提到做执事啊，也是需要有一定的资格和品行的。我们先来念念提摩太前书的3章8节到13节，那里就提到了做执事应该有的表现。提摩太前书3章8到13节，做执事的也是如此，必须端庄，不一口两舌，不好喝酒，不贪不义之财，要存清洁的良心，固守真道的奥秘。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，若没有可责之处，然后叫他们做执事。女执事也是如此，必须端庄，不说谗言，有节制，凡事忠心。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，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，因为善做执事的，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，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。听到这里，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会不会觉得很熟悉，因为呢，你会发现这些要求跟我们上一次谈到的做监督的要求呢，有不少是一样的。比方说端庄，比方说有节制，还有就是不好喝酒，不贪不义之财，存清洁的心。为什么保罗对执事的要求是这么高呢？原来呀，一个合格的、及格的执事呢，他要在经过一段日子以后，如果证明是有敬虔的生命，又有领导的才能和教导的恩赐的话呢，很有可能就会被一些的德高望重的长老呢推举成为监督。这就是使徒时代教会的做法。所以做监督的基本条件就是他们是执事，而做执事的大部分将来呢，如果做得好的话，就会被推举成为监督。所以呢，做执事的条件就必须得跟做监督的条件是相当，不会差得太远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就来看看做执事的资格是什么了。保罗说要端庄，不一口两舌，不好喝酒，不贪不义之财，要存清洁的良心，固守真道的奥秘。这里我们听到啊，做执事还得比做监督多加了两样，那就是不一口两舌，并固守真道的奥秘。那什么叫做不一口两舌呢？那所谓不一口两舌，就是不要见人就说人话，见鬼就说鬼话，却是要正直，要言语一致。因为在教会里边做执事呢， 是需要常常处理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和事物的。这样的人如果不正直的话，如果呢对不同的人讲不同的话，那就很容易惹出许多的是是非非的了。至于说要固守真道，就是说要对真理有相当的认识，并且愿意持守真道，这样子他才能够保护自己和羊群不会走迷，同时呢也有说服力了。保罗在第十节里边提到啊，执事是有一段暂准试用时期，他们在受试验的期间呢，如果证明没有可责备之处，才可以担当圣职的，这就是做执事的情况了。那之后呢，保罗又提到做女执事的资格了。之前我们就介绍过，在犹太的传统和希腊的社会当中啊，女性的地位是很低的，但是基督信仰带来的社会文化上的改变呢，就是其中之一啊，女性得到解放，女性不再是男士的附属品了，而是跟男性同为神的儿女。女性不单可以单独上街了，在教会里边呢，也可以按从主领受的恩赐和召命呢，去担任某一些的职务，比方说执事。这种情况呢是非常有突破性的。但是一个刚刚被解放的女性呢，比较容易误用自由，所以保罗就特别的对担任公职的妇女有以下的劝告，就是要端庄，不说谗言，有节制，凡事忠心。那不说谗言，就是不东家长西家短的搬弄是非。女性的心思呢是比较细密的，也是比较关心人际关系方面的事的。那如果有一群男士在聊天，一群女士在聊天，你跑过去听听，可能男士谈的都是一些事务性的，或者是一些啊像什么娱乐方面呢，汽车呀什么的。但是呢，政治啊、社会问题啊等。但是如果是女性呢，可能在谈的就是一些啊丈夫啊、孩子啊、谁谁谁跟谁谁谁呀、啊，都是比较一些很啊亲和力很强，但是也可以说是很包含着人际关系的。所以执事的工作呢啊，也是特别需要留意，因为执事的工作是很多都是要包括常常要去做一些探访性的关顾的，所以呢作为执事的人呢，特别要在口舌方面呢有所节制，不然的话呢，别人告诉你很多事情，然后你这头听了那头又把它说出来，那很容易就会落入一种呢说人闲话的试探里了。那弟兄姊妹，当你听完了保罗对于教会领袖的要求，我不知道呢你会有什么感想，会不会觉得说，哎呀，保罗你提出这些要求，做监督的也好，做执事的要求也好，哇，都很高啊。但是我们要知道啊，领袖对教会的影响是很大的，如果我们爱神的家，那就要在选立领袖的时候呢多多的祷告，同心去寻求神的心意，在选出领袖以后呢，又多多的为领袖代祷。假如今天神要你站在领袖的位分之上，也盼望保罗的提醒能够带给你启发和提醒吧。因为最终呢，我们服侍神的都要向主交账啊。在讨论完教会领袖的资格以后呢，保罗就谈到教会的尊贵了。在提摩太前书的三章14节到16节，保罗谈到他是怎样看教会的。保罗用了一首诗歌来去表白对属灵之家的元首耶稣基督的一种赞叹。提摩太前书三章14节到16节这么讲，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，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。倘若我单言日久，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。这家 就是永生神的教会，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大哉，敬虔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神在肉身显现，被圣灵称义，被天使看见，被传于外邦，被世人信服，被接在荣耀里。在这段经文里边呢，保罗先是指出了为什么他要写这封信给提摩太，那是因为他的心记挂着以弗所教会，就像是父亲记挂着自己的孩子一样。只是当下呢，他不能够立刻的到他们那里，所以在焦急当中，保罗就写了这封信了。我们知道，教会是由一群蒙恩得救的罪人聚集而成的，有人的地方就一定会有问题的。再加上外在的试探和压迫，教会的成长一点都不简单。可是为什么经历了这么多年，教会都还能够生存下来？那是因为有一群像保罗那样的仆人，为了教会愿意摆上一生，就算是看见教会种种的软弱，也不舍弃的忍耐着，多加的栽培牧养。如果教会里边能够有多几个人像保罗那样用心的爱教会，这家教会啊就会蒙神大大的祝福了。教会是神的家，保罗写信给提摩太，就是使读这家书的人知道可以在神的家里边怎样做。的确，我们在神的家里边有怎样的言语呢？又有怎样的行为表现呢？我们在教会里边是能够叫我们的教会元首主耶稣满怀欣慰呢？还是说当主耶稣他看见了我们在教会里边所做的所说的，是叫他忧愁呢？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也是属灵的家。什么时候如果我们忘记了神，教会就会落在可怜的光景当中，变成了人的社团，一切从人而来的问题，像妒忌、纷争、结党一一出现，叫主的名受到羞辱，叫一些小肢体跌倒。但愿我们能够多多的省察自己，又能够多多的为教会祷告。为什么我们要爱教会呢？接下来保罗就在十五节里边清清楚楚的讲出教会的性质。教会是什么？保罗说，教会就是神的家，是永生神的教会，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当保罗说教会是神的家，意思就是教会是一个大家庭，神就是一家之主。家里边该有的特色呢，就是大家因着血缘的关系而生发出一种很自然的爱，因为大家身上流的都是同一样的血。那同样，教会里的肢体每一个都是神的儿女，我们互相为肢体，也需要彼此相爱。教会里边每一位弟兄姊妹如果能够彼此相爱，彼此关心，就能够上下一心的做见证，别人呢也就能够认出我们是基督徒。本来按照我们人天生的感情，我们并不是能够时时刻刻的相亲相爱相顾的，反而是物以类聚。我觉得说跟他谈得来的就好一点，跟他没什么两句的，或者看他不顺眼的就不理他，或者是最多点个头打个招呼就算了。有时候呢更加过分的，我们甚至会相争啊。但是主却是教导我们彼此相爱。如果我们愿意以神为一家之主， 如果我们都愿意顺服在主耶稣他的教导、他的带领之下，这样子就比较能够做到放下自己，彼此相爱。这是需要我们用意志、用很多的祷告去付上代价换来的。教会是神的家。其次，教会是永生神的家。如果说神的家着重的是属灵家里边神儿女的彼此相爱，那么永生神的家就更着重的是神的召集，是神他在其中。的确，这个属灵的家是由神召集而来的，教会就是蒙召的一群，有神住在我们当中，我们也有责任代表神向世界发出呼召，让更多的人能够听闻福音，得以加入到神的家里边，能够壮大神的家。教会是永生神的家。第三，保罗又说，教会是真理的柱石。保罗写的这封信呢，是给在以弗所教会牧会的提摩太的。住在以弗所的人呢，最明白什么叫做柱石了。他们呢，也明白为什么保罗呢会这么形容啊，叫做呢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啊。为什么保罗会这样呢？基督叫做柱石。那因为在以弗所城里面呢，是有一座非常大的庙啊。之前我们讲过一点点啊，是背景啊。那这座庙呢，叫做戴安拿庙，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建筑。全庙呢，一共有127根大柱子，每根都是由一个帝皇所赐的。因此呢，柱子不但是巨大的，而且是十分华丽的。每根柱子上都是用大理石雕刻而成，有些柱子上还镶了宝石，铺了一些呢啊金箔。远远就看见他们在阳光之下闪闪生辉，这就是以弗所人引以为荣的柱石了。这些柱石的作用并不是用来支持着建筑物的，因为柱子上不是有着几十层的楼宇啊，而只是有着薄薄的一个屋顶。有些柱子呢，还是一柱擎天呢，上面什么都没有，柱子本身就是单独的竖立在那里，代表着荣耀和高崇，使人呢敬仰。这就是保罗的意思了。教会是代表着真理的，像柱石一样立在人群之中，代表的价值是万人敬仰的，也是荣耀的。不是信徒的道德生活受人敬仰，而是教会的元首主耶稣受人敬仰。而信徒呢，正是主耶稣的代表，要活出真理，吸引人来到主耶稣的面前。最后，教会也是真理的根基。根基是建筑物的地基，是支持建筑物不致下沉或者是倾倒的。原来教会有一个责任呢，就是支持真理，高举真理。而耶稣基督正是真理的光，跟随他的不在黑暗里走。主也说过，信徒是世上的光，只要发出光，就像明灯照在黑暗里边，能够荣耀主的名。如果我们认识保罗所说到的教会的意义，我们就不会随随便便的过日子，像世人一样，不会将教会当作是普普通通的社联团体，却是会尽力的活出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新生命，也会敢说话为教会守望。如果每个在教会里边的信徒都在自己所处的环境里边活出见证，那么整个社会都会从教会里边看见基督的光辉了。在第16节里边， 保罗用了一首诗歌作为结束。这首诗歌是第一世纪教会歌颂神的。这首诗歌就是大哉敬虔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神在肉身显现，被圣灵称义，被天使看见，被传于外邦，被世人信服，被接在荣耀里。那让我们好好的仔细的来看看这颂赞的词句。首先，神在肉身显现，指到的就是基督耶稣不以我们为耻，甘心乐意的来到地上成为人的样式，这样子才可以拯救我们这些人。这提醒我们，人是尊贵的，是神按着自己的形象来造的，我们千万不要轻看自己的肉身。基督他既然不以做人为耻，那么我们也要善用神赋予我们的身体，过一种容神一人的生活。第二句，被圣灵称义，原来这句话呢是有沉冤得雪的意思。主耶稣一生常常被误会，而最大的委屈是被人当作罪犯一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但是神借着圣灵的大能叫他从死人当中复活，他的复活就显出人定他的罪是错的，他复活的日子就是他沉冤得雪的时候啊。被天使看见又是什么呢？这是指到天使留心观看基督所成就的救恩，并且为蒙救赎的人欢喜。被传于外邦，指的是耶稣复活以后，教会就成立，在短短的不到70年，保罗和众使徒就将福音广传至外邦。这句话就显示出神的爱非常浩大，他不光要拯救以色列人，也要拯救世上的每一个人。被世人信服又是什么呢？因着圣灵的工作，在今天教会里边各样的人，不管是男女老幼，不管是文化程度的高低，不分职业的地位，合起来都是称兄道弟的，大家都是尊称耶稣为主。这真是福音的大能。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晏明道老师呢，他曾经分享过他信主的时候呢，为什么会信主，就是因为他那个时候慕道的时候去到教会，看见不同阶级的人，大家彼此相亲相爱，不管是老板还是工人，不管是呢男是女，不管是呢年纪大的还是年纪小的，大家彼此的相顾，这就让他呢深深的感动，觉得说啊，这个主真的是很特别，凡是信靠他的人都可以有这样的一种呢跨越自己的一种关爱，这真的是福音的大能。好，最后一句，被接在荣耀里，指的是什么呢？这就是指到荣耀升天这件事。耶稣曾经对门徒讲过，他升天是为我们预备一个地方，将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，这就表示我们有一天也要像主那样复活，并且照样被接到荣耀当中，这真是大喜的信息了。但愿弟兄姊妹不要失去这个盼望，那就是有一天我们都要在空中跟主相遇的，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更加的警醒度日了。这就是今天我们的分享，教会的领袖特色，还有就是教会的本质。当我们再去翻看提摩太前书3:8-16的时候，当我们再次回到教会的时候，盼望呢，我们不是呢再是带着一种呢想要看电影这样的心态来，而是能够真正的明白到主耶稣基督为教会摆上了自己，我们也愿意呢去为着教会呢献上我们自己的祷告，也盼望呢神能够更新我们。但愿我们弟兄姊妹之间真的能够放下自己的成见，彼此切实的真诚的相爱，因为只有当我们真诚的相爱的时候，别人才能够羡慕做基督徒，我们自己也能够享受到其中的福乐。 愿神呢祝福你能够有很好的教会生活，也愿意呢神能够感动你，多为教会，也为教会的领袖代祷。